他们从来不敢说约翰福音是约翰写，他们都是说第四本福音书的作者，他甚至于不敢说是约翰福音，因为当你说约翰福音，你就已经说是约翰写的了。所以你看，你怎么知道有的书是新派写的？你怎么知道有的人根本不相信，这对于神的话语起了很大的疑问？你只要看他怎么写，他如果不说约翰福音，他如果说第四本福音，那么毫无疑问你就知道说他一定是对于约翰，是不是约翰福音，是不是约翰写的，打了很大的问号。但是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疑问，许多人认为说约翰不可能写约翰福音，因为你看看约翰他没有受过多少的学问，他没有进过学校，他也没有受过多少的这个严格的训练，他怎么会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从希腊的哲学的角度来看，那这个是很高很高的境界，这是很大很大的一本福音书。那这本福音书绝对不可能是约翰写，这是根据他们说的。那么然后他们再去研究约翰福音里面的希腊文，那么他们知道就着约翰所受的教育，他不可能写出约翰福音这样好的希腊文，那没有可能，一定这个人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他才能写。所以大概有一百多年，我看到现在有一百年没有人相信，圣经学者很少很少有人相信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大概前不久前一段时间，你知道在死海发现了个古卷，那么根据死海的古卷呢，从那个以后开始啊，这个读圣经的人才180度转弯。怎么叫180度转弯呢？因为他们从前以为啊，这个约翰福音的来源一定是从希腊的哲学来的，所以用的字都是希腊的东西，所以他们认为说没有可能啊，这个约翰福音的来源呢是从旧约来的，没有这个可能，因为那个思想你总要找到那个思想的来源，那么约翰从哪里得着这个思想？那么弟兄姊妹，自从人找到了约翰的古卷以后，就找到这个死海的古卷以后，那现在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圣经学者，他们就开始转变，他们慢慢开始想起来，约翰不一定是从希腊那里把这些东西接过来，不，因为你如果回到旧约的话，你发现旧约里面有这些思想，不是没有这些思想。那么同时呢，你不能很武断说是一个人他这个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他是没有学问的，那么结果呢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还是没有学问，这个太武断了。为什么？因为自从跟随主以后，到了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又过了好几十年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人从幼稚园到读大学不过是20年，从一个完完全全一无所知，然后到了能够成为莎士比亚的专家，能够成为城市工程师，才不到30年。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的从20年之内他就能够学习，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老约翰蒙恩得救以后，你怎么知道他不能在神的手里被神用？经过了几十年以后，你看见吗？现在你完全看见不一样，你完全刮目相看。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你知道，30年，如果这个人是跟随主的，这个人完全是主的门徒，当他受严格训练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能说神不会使用他呢？所以在这里你就非常惊讶，神能够使用这样的人。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坎伯摩根四福音，他可以说是解经之王。坎伯摩根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根本没有读大学的，他也没有读圣经学院，根本没有读神学院的，那他怎么变成解经之王呢？稀奇得很。他如果在主面前学，你看见说主就把 主就把他的话给他了。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坎伯摩根的继承人 Dr. Lloyd Jones 中马田，他本来是个医生，他根本就是一个心脏病的专家。那后来呢，给因为他这个心脏病太好了，他这个医生太好了，医术太好了，所以后来就给皇家网罗，就给皇家这个王这个延揽去了，然后就到了皇家里面做皇家的医生。所以你知道，这位弟兄必要的是要拿皇帝开心的。那么结果呢，他有没有拿皇帝开心的？没有。因为在还没有拿皇帝开心以前，他已经跟随了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读主话语的人，所以他后来就变成坎伯摩根的继承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有先知的学校才出先知，你发现在圣经里面有先知的学校，但是大先知都是从旷野出来，不一定从学校里出来。所以不止如此，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英国的弟兄，他的名字叫做 G.H. Land，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大概连高中都没有读的，也不更不要说谈什么神学院或者什么圣经学校。结果弟兄姊妹，在1950年代的时候，在 Fuller 神学院，就是在美国西岸，在洛杉矶 Fuller 神学院有个教授，他就认为在当时最认识圣经的，在所有人物里面，这一位 G.H. Land 这位弟兄应该是最认识圣经。一个神学教授推崇一个从来没有读过神学训练，没有接受神学训练，从来没有上过正统的学校，你看看主能使用他。那最奇妙的你知道吗，他翻译了好几本神学的巨著，是从德文翻成英文的。想想看，一个人没有上过正式学校，他不只要懂得德文，而且他现在从来不懂得神学，现在要翻神学的巨著，要把它翻成中文。那么其中有一本就是钉十字架的这胜利，我们中文也翻过，宣道书局也出版过，是很好很好的书。那么这些书呢，你知道吗？ Billy Graham 怎么讲，格里汉怎么讲，他这几本书是一直在我的书桌上面。所以你现在知道，每次格里汉在那传福音的时候，那个福音有内容，那个福音有逻辑，那个福音有真理的。这个真理，这个逻辑从哪里来呢？我们知道有一部分就是从这些书来。那这些书从哪里来？这些格里汉怎么懂的英文？格里汉他不是读语德文的，是他是看见一个从来没有这个没有正受过正式的训练，结果因为他在主面前拼，在主面前努力，在主面前追求，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能够翻译神学的巨著，然后呢把圣经的真理给了我们。你不能，你看看一个真正坐在主面前的人，一个从来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一个从来没有受过正式启蒙的人，他能成为一个智慧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吗？问题是你跟谁学的？如果你是跟智慧学，如果你来到智慧的本源，来做了主耶稣的门徒，弟兄姊妹，现在叫所有的专家都跌破眼镜，因为他们认为说约翰这个曾经在提比亚海边打鱼的渔夫不可能写约翰福音。但是他忘记了，因为约翰天天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天天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结果他寻求，恳切的寻求智慧，他就得着智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哦，你会以为是个伟大的哲学家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伟大的哲学家的发现远远赶不上约翰的发现。约翰有一个三个最大的发现，你看见在他圣灵启示他的时候，第一，神是个灵；第二，神就是光；第三，神就是爱。我问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向全世界有史以来所有的哲学家挑战，哪一个哲学家找出来神是灵、神是光、神是爱？没有。那个发现远远超过爱因斯坦，远远超过牛顿的发现。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翰就是个例子。 约翰他自己本来是个雷子，喜欢打雷的，你看见吗？是个性情暴烈的人。结果你有没有想到他居然能变成爱的使徒？你如果看去看那个古时候他们画的画，尤其是最后的晚餐，十二个门徒，如果你要找哪一个是约翰的话，很容易找出来，你就要找哪个最女性化的，一定是约翰。弟兄姊妹，怎么可能一个暴烈之子，怎么一个雷子会变成爱的使徒？因为所有这些门徒是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在智慧的旁边等候，不知不觉他们就变成智慧，不知不觉他们身上的愚昧就被打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智慧能成就何等的事。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懊悔觉得我的书读的不多，你千万不要懊悔说你看看我受的教育也不高，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如果你跟从智慧的话，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我常常喜欢说这个例子，我想在台中我能这样的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要背圣经背圣经背圣经，一下就没有了，我们一个月就完了，过了一年就忘记。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有的弟兄他能背启示录，不光背的启示录，去年前年是一个钟头零半个一个钟头零四十分钟背完，现在如果你再听他背的话，四十分钟就背完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智慧的右手有长寿。我们觉得没有可能啊，我们觉得今天一个人受很高的教育，那么他就他这个自然他这个就背得很好，然后呢，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很多基督徒好，从表面上来看都是短命的，你从表面上来看热心是短命，你从表面上看来追求也是短命的，但真正在智慧交前的人是长寿的。弟兄姊妹，老约翰就是活到快100岁，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能说，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说过他的兄弟雅各是第一个为主寻道，那是最短最短的，但是不同，我们知道因为主在山上有特别的美意，但是在一般的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天然的岁数，无论是属灵的岁数，就着神的定律来说，智慧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来读箴言，你就发现箴言实在太宝贵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许多人不渴慕箴言这本书，听见我们要读箴言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个心情不是那么重。如果你看见箴言要改变我们的一生，箴言能够把一个淡水河边打鱼的人能够变成惊天动地的人物，这就是约翰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翰就是这样，约翰他的右手有长寿，他的左手有富贵，因为他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在他身上你再闻不到火药味，在他身上你再不听见他打雷，他如果真要打雷的话，为神打雷。所以你记得有一次真的这样的故事，他有一次在澡堂里面洗澡，那忽然呢，有人告诉我们说，某一个人进来，那个人不相信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结果呢，他从澡堂里面衣服都没有穿就跑出去，然后就带着所有的门徒说，我们赶快逃，免得神的震怒落在我们身上。你看他也打雷，不过现在为神打雷，他打雷他忘记他自己，这是老约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有约翰福音，约翰的一书二书三书和约翰的启示录，能叫我们能解释，能很实在的解释箴言这本书。你看看约翰能够做先知，约翰能够写启示录，你能想得出来吗？弟兄姊妹，约翰他所看见的是包括但以理、以西结、以赛亚、耶利米，这许多大先知他们所看见，他都看见。我问弟兄姊妹，约翰有何德？约翰有何能？他最多就是跟随了主耶稣，但是感谢主，这就是那个答案。今天你愿意跟随智慧吗？今天你愿意在主的脚前吗？今天你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你愿意接受智慧的剥夺？你愿意接受智慧的雕刻吗？ 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我们完全完完全全不一样。那现在